柯文哲与陈水扁，草根影响力新事业庄青龙。台北地院审理金华城容积等弊案，经过连续八天辩论，辩论终结后，检察官建请法院依起诉书所述判处柯文哲28年6月徒刑。审判常预知明年3月26日下午2点半宣判。柯文哲此案让人想到陈水扁，两人的际遇颇有相同与相异之处，最后是否殊途同归，令人好奇。两人相似之处：一、两人都是台大毕业的高智商的人物，柯文哲自诩智商157，阿扁1973年大学3年级时就以律师状元的成绩考取律师资格，成为当时台湾最年轻的律师。1974年以台湾大学法律系第一名毕业。二、两人早期学生时代都是政治白纸不沾身，从政以后都成政治暴发户，老柯当过2届首都市长，且创立民众党，担任党主席。阿扁则更夸张，担任2任总统，也担任过民进党主席。三、阿扁总统卸任后2008年11月12日因贪污案2009年9月11日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，成为台湾史上首位遭判刑的卸任总统。2010年6月11日台湾高等法院二审改判处有期徒刑20年，此后因保外就医后续暂停审理。老柯则也因贪渎案被检察官诉请法院判处28年6月徒刑，虽尚未宣判，且因关键证人橘子尚未到案，尚有变数，但侵占与背信罪因事实证据明确，被判刑应可预期。老柯也是台湾史上首位被收押起诉的卸任首都市长。两人相异之处：一、阿扁曾于1969年9月到台湾大学就学时加入中国民党，后来由蓝转绿。老柯则自称是228受难家属，曾任阿扁被关押期间民间医疗小组召集人，主张应让阿扁保外就医，且力挺民进党，但后来为了要选总统，成立民众党，与民进党分道扬镳，着手蓝白合政治合伙。但因权谋过头，以致蓝白合破局，失去担任副总统的机会，也种下今日被司法追诉的后果。二、阿扁被关押后，身体状况突然变差，有结巴性语言障碍、颤抖症、重郁症、帕金森氏症等多重病症，身心具严重障碍，日常生活无法自理。2015年1月，因身体状况不佳，或法务不核准，暂时出狱。保外就医至今。柯文哲在严押期间也曾传肾脏出状况，出现血尿、呕吐等情形，曾在台北医院开刀处理左肾积水以及左侧输尿管结石的问题，可惜没有民间医疗小组为他撑腰，一直被关到2025年9月8日，交了7000万保释金才被撤销严押。所以日后老柯被定验关监后，民众党一定要学阿扁老路，成立柯文哲民间医疗小组，为老柯保外就医解套，说不定还可让老柯上电子媒体主持听老柯讲司法笑话的节目，为民众党集气。三、阿扁被关押后，为了脱离牢狱之灾，不仅承认部分罪行，还坦承我曾经做了法律所不许可的事，竟向全国人民深深的道歉，一直以身体健康为诉求，力求保外就医，并不以硬杠检察官或法官，归咎司法当局。陈志忠还认罪协商归还部分赃款。江瑞士银行陈志忠名下的1700万美金约5.7亿元台币汇回特征组指定账户。江瑞士两银行陈志忠名下的2100万美金约7亿元台币汇回特征组指定账户。愿意交代国泰世华银行保管室的10多亿元资金的来源。愿汇回母亲藏放台湾、日本友人处的款项、珠宝约6亿元台币。反之，看看柯文哲如何为自己辩白。 检方说，柯文哲于侦审程序一再声称遭受政治迫害、政治侦防，审判期间多次在法庭上以不当言辞或脏话辱骂检察官，并向检察官丢掷物品，又以其名义在社群网站张贴文章或图卡，扭曲审判过程及到庭证人证词，攻击检察官、法官及对其不利之证人或容忍支持者，以包围地检署、网路恐吓检察官、法官等方式对司法施加压力。检察官表示，这种不尊重司法的做法已经不仅是针对检察官，包括地院法官、高院法官都受到高度压迫，史无前例，因此建请法院仔细审酌柯文哲的犯后态度，并就柯文哲行为判处起诉书所在的刑度。柯文哲强调自己绝对没有侵占政治现金一毛钱，一再声称他没贪污任何汇款，但却一直不想办法劝关键性的证人橘子回国作证，宁愿让他被通缉，可说此地无银三百两，无法自圆其说。他宣称检方对他起诉是因他要竞选总统，民进党政府对他展开政治清算与追杀，其实此话逻辑完全说不通。正由于他执意竞选总统，让蓝白合破局，让民进党渔翁得利，才能以少于蓝白票数继续执政。柯文哲可说是民进党的无间道，是让民进继续执政的最大功臣，民进党政府怎可能恩将仇报追杀他？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，同样是高智商，阿扁犯错后懂得示弱，寻求法外开恩，柯文哲则高调抗争，大概是过惯了定人生死的医生权威，甚至自比是雍正皇帝，实在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以其涉贪金额与严重性，与阿扁相比可说是小巫见大巫，但被囚刑28年6个月，远高过阿扁的刑期。不管将来定验的刑期如何，柯文哲的际遇与作风足可作为台湾今后为官者的教科书。